佛法概论进入最后的一个部分，最后的一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通常我们都讲修行啊，我们很多同学呢到这里来求学，我们不仅仅是要培养我们的学术的能力、佛法的证件，更重要的我们还要掌握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一块呢，在佛法概论中我们把它称为实践论。那实践论呢，也就是道德实践，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道德实践的范畴。现在这个社会啊，道德啊不吃香啊，经常听到道德两个字都很害怕。一方面呢，我们感觉道德啊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很遥远，另外一方面呢，谁要是讲道德，人家要不就觉得你这个家伙啊很虚伪，要不呢就觉得你是傻瓜。所以不是虚伪就是傻瓜才会讲道德。如果正常的人一般都不会去讲道德，应该讲怎么赚钱，怎么风光，是不是这样子啊？看来这个行情一致公认的。所以我感觉呢，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很能够按道德去行事，我们自己不是很愿意按道德去行事，我们还是渴望别人能够按道德行事，因为这样呢就不会伤害到我们。别人都讲道德，那我不要讲，这样比较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啊？我们希望别人做好一点，别人对我好一点，我自己呢怎么样做嘛没关系。所以当我们说到道德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为别人讲的。像儒家，尤其到了宋明理学之后，那么他们呢依靠非常规范的道德。那每一个士大夫呢，那些老夫子们啊，也都讲究道德。这种道德呢，其实在很大的意义上它是属于一种封建的伦理道德。比如说他们讲到这种忠孝，还有就是贞洁。封建的道德其实它的内容啊，主要就是三纲五常。那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涉及到一个中国传统的道德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其实呢，它主要就是一种封建的道德。那么这种封建的道德呢，其实它是一种伦理，一种纲常，三纲。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好像这种三纲呢有种顺从哈，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君臣是不平等的，父子是不平等的，夫妻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呢，从道德的起源的角度来说，它呢又归结到天。就是这种三纲五常的提出啊，这种不平等的确立啊，它是董仲舒在什么什么房录里边好像有说到这些问题。他觉得这个天子啊，他是少存于天，什么所谓的奉天承命之类的。然后呢，他觉得人世间的这种等级差别啊，它是属于一种偏移，是天生的就存在差别的。比如说他根据阴阳来解释啊人的这种天生的不平等。你看金是阳，臣是阴，父是阳，子是阴，夫是阳，妻是阴。那么阴就是要顺着阳啊，所以这么一来呢，这种不平等啊，它天生的就是不平等的，有点像那个印度的婆罗门教所说的四种种性啊，它就天生的就存在等级差别的。 那么因为这种等级的差别呢，其实我觉得任何宗教啊，它是凡制造这种等级差别啊，它必须要借助于神医啊。因为如果不借助于神医，你怎么样去说明差别？为什么啊？我也是人，你也是人，为什么你天生的就比我高贵呢？凭什么？凭什么？没有办法解释啊。可是封建呢，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为了一种政治的需要，他们就提出了这是天意。既然是天意，就是天生的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在佛法里来说就是属于一种有自信的，天生的帝王就是高贵的，臣下呢就是卑贱的。那么从道德起源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一种道德啊，它是属于一种神启，神的启示啊，是属于神意说。道德是决定于天。其实儒家所讲的这个天啊，如果说像孔老夫子所讲的天啊，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比较自然啊，人格的味道还不是很浓的。可是董仲舒啊，他讲的这个天啊，他就带有一定的这种天意的，好像就有点人格的味道啊。其实我们讲这些问题啊，这里边其实包含着三个问题，包含着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什么是道德，一个关于是道德的起源，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道德的建立，三个问题你们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刚才讲到封建的道德，就是这些伦理纲常，所谓常呢就是五常，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那这个五常的思想，其实古代很多大德啊，就把它和佛教的五戒进行比附。这种思想呢，其实是这些佛教的大德们啊，为了统战那些儒家的知识分子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在佛教的纯识学上来说呢，它是属于一种格义佛教，是属于一种格义佛教。所以这是一个大德们统战的手段，它带有一定的弯辩善巧的成分在里边。所以我们不要说的哦，大德们这么统战啊，这么比附啊，你觉得哦，一定人就是属于不杀生，义就是属于不逃道，它大概有某一点相似的地方。就像我们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那你要进行比较啊，肯定会很多地方相同的，对吧？可是呢，你要进一步的研究呢，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同，就像这个道理一样。感觉呢，这样的一种道德啊，就是建立在这个三纲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道德是什么呢？就是为臣要忠，为子要孝，为妻要贞。那么尤其是这种贞洁啊、忠君的观念啊，它形成一种极为不平等的封建道德思想。所以在古代的社会，男女是很不平等的，男人呢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呢她必须要从一而终，给你搞一个贞洁牌坊，是叫二死四小十节四大。其实呢，这样的一些制度啊，尤其是宋明理学，他们在这一方面啊，简直是把它发展到极点了。所以这封建的道德呢，我觉得呢，首先从它的基础上来说，它不是建立在一种人性上，包括像儒家，比如说从孔老夫子的思想、孔孟的思想，尤其到宋明理学的思想，他们对道德的一些问题的这些解释啊，我觉得他的解释呢都是一种口号式的，它不是很合理的。比如说他们对待关于义与利和义与礼这个两个问题，我觉得处理的不太好。那首先从道德的起源的角度来说，他们把道德呢是建立在神义的基础上，它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建立在神义的基础上呢，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道德啊，
它不是建立在执行道德者的一个主体的一个精神的基础上，它是属于一种外来的东西。比如神要你这样做，或者老天爷要你这样做，而不是根据你这个人性的实际情况啊来建立道德的。所以首先在道德的基础，我觉得他所建立的这个道德的基础啊，他就决定了这样的一种道德啊，它不是很可行的。那我们讲到对这些现实问题的道德的关系的处理上，比如说像义和利，像义和利，像传统的儒家，我们知道从孟子啊，大家有读过一篇孟子里边叫《梁惠王》，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有大王啊问这个孟子到这里对我有什么好处，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孟子跟他讲，王何必要利，只要有道德就行了，不要利，只要有道德你就可以不要吃饭了。那有点这样的一种味道了，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儒家他把这个道德和这个利益啊，把它对立起来，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把道德和利益啊对立起来。他没有认识到人性，因为孟子的思想呢，他觉得人性是善，但事实上来说人性是不是善呢？当然如果从佛法来说，人性是无忌的，从本质上来说它应该是无忌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有善的种子，我们也有烦恼的种子，也就是有不善的种子。但从我们一般的凡夫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啊，我们的人性基本上是倾向不善，不是善，倾向于恶。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人的人性倾向于恶呢？有一点事实就可以证明，当我们一个人想要做好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你想要干坏事的时候你觉得比较容易，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啊？为什么佛经里面讲一个人你要修行就像一个人跟万人帐一样，如果说你的人性是善的，那你修行应该是一件很水到渠成的事啊，就像那个自来水的龙头打开了一样，它直接就往外冒了，它还会有什么阻力呢？可是当我们要干好事的时候觉得很难，不仅从我们自己来说，一个人啊你要干好事啊，你势必要有相当的勇气毅力。有一个母亲啊，她要把她的女儿嫁出去啊，她嘱咐她的女儿啊说，你嫁出去之后啊你不要做一个好人啊。那她就觉得很奇怪，她说那我就做坏人呢？她母亲说，好人呢不可以做，那坏人当然就更不可以做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啊，你要做好人，你要干好事啊，比较难，你会有很多阻力。这个阻力呢，一方面是来自于你的生命的内在，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客观的环境。当然这个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了，就是我观察这个社会上的人啊，从我们普遍的人性上来说啊，还是比较倾向于不善的力量大，善的力量小。就是说人性呢其实它有两点，一点呢就是私心自私，其实这是人性的一个最大的一点。西方呢人本思想啊，它在道德的建立上啊，主要还是以人的这个自私啊为基础的，建立一种功利性的道德。相反的这个儒家呢，他就没有能够意识到人的这个自私和这个对利益的追求的一种特点。人既然是自私的，那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都要为自己着想，就是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人是要为了自己的。这个从佛法来讲呢，完全就是可以理解了，就是我执啦，我执我见啦，才造成了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另外一点呢，从人的生存需要来说，他需要有利益。你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间，你需要有衣食住行啊，饮食、医药、传作、财富。 那财富呢，通常来说也就代表着你的身份，代表着你的幸福。所以人追求利益啊，这是一件呢非常正常的事情。人有自私心，这个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儒家呢，他把这个义和利对立起来，觉得一个人你不能讲利益，你讲的利益呢，我们平常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庸俗，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庸俗啊，你讲到钱就觉得庸俗。因为这样的一种观念啊，造成了人们的一种虚伪性，民族的虚伪性。你看像外国人，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他们就很直爽了，怎么样就怎么样，到餐馆吃饭啊，反正你吃你花钱，我吃我花钱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先小人后君子。那我感觉呢，我们这个国民啊，在这个方面的处理上，其实我们是先君子后小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冠冕堂皇的说上一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真正在利益上出现一些冲突的时候啊，每个人啊可能都会变成小人的，斤斤计较了。所以是先君子后小人。我觉得那个老外呢，他们表现出来是先小人后君子，这个呢也跟中国的这种道德啊，它建立的基础有关系，和道德本身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关系。每一个人都要面子，我一讲财富，我一讲利益，我就是小人了，那我就是很庸俗了。所以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打扮成道貌岸然，但是内心里边呢，其实呢都是贪嗔痴杀盗淫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感觉就是儒家的道德啊，它为什么不可行，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确实可行的，就是人们可以接受。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呢，就是需要一种确实可行的道德，大家都可以接受，觉得这样的一种道德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大家都根据这样去做，这样做的对我们有利益，而不是说根据一种面子的需要，而不是根据面子的需要啊。这个是关于利益的问题。那我觉得在西方哲学，人文主义的哲学啊，他们对这个利益的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就比较好，仅次于佛教。不久之前我在南普陀做了一个讲座，讨论了很有意思的一些问题，算是主要讲的对象是韩国和尚了，当然也针对我们闽南佛学院的所有的学生。我讲的是从戒律看原始僧团的管理体制，我主要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问题，第二个呢讲的是平等的问题，第三个讲的是民主的问题，第四个讲的是法治的问题，第五个讲的是自由的问题。佛法呢，它的确对这些方面的思想啊，它有更深刻的解释。那我们刚才讲到义利的问题，儒家对这个义和利的问题的处理啊，不是很妥当，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种道德啊，成为一种不可行的道德，成为一种口号式的道德，因为它不符合人性的一种需要。相反呢，你所提出的道德，它是适合于人性的需要的道德，那么这个道德呢就会比较可行了。相反呢，你提出来不符合人性的这个道德呢就不是很可行了。西方人本思想呢在这一方面是解释的比较好，但是比起佛法呢，它解释的还是比较有问题的，这个我们在下面再跟大家讲。那另外就是关于义和理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是异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强烈的欲望之中，我们的人生的一切啊，追求啊，在许多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受到欲望的支配，欲望基本上就是我们行为的动力，人生的幸福也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当我们的欲望满足了，我们就觉得幸福，当我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痛苦，欲望受到挫折了之后，你就觉得痛苦。欲望你满足了， 之后呢，可能有时你又觉得厌倦，然后呢，新的欲望又产生了，又不断的追求。所以有情的世间啊，它有两大内涵，就是情和欲。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情欲的世界。尽管一天到晚我们都在讲道德，我们都在喊口号，我们在讲许许多多的人生的大道理，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还是要先去吃饭，不吃饭呢就没有力气讲下去。所以首先要欲望要满足的，你要睡眠不够啊，上课没有精神啊，首先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还要意识到欲望在我们人生的作用和重要性，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你不能脱离这样的一种现实，然后高高的去谈论什么敬意啊，不要欲望啊，可以谈，但是做不到。大家都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但是也只能是说说而已。那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之后，他们提出了灭人欲，全天理。让我们敬意了，不要有欲望了，要灭绝人欲，灭人欲全天理。那这种提法呢，事实上来说呢，也是一种口号式的道德，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你说传统的那些读书人，他们一个个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然后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什么三妻四妾啊，钞票多多啊，良田千亩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东西。皇帝他的地位最高，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欲望就是最大，他可以享受最多的东西。就是说当一个人权力最大的时候，无非就是他可以在最大的意义上来享受他的欲望，是不是这样？当然权力本身是一种欲望，然后财色名食睡，那当官的也是一样啊，皇帝老爷是最大的，那那些当大官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无比的会享受，这些人都是这些封建道德的推行者。事实上他们做得怎么样子呢？所以儒家的道德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不可行的道德，就是一种不太可行的，尤其当它跟这种封建的伦理纲常啊发生关系之后。所以我们到国外啊跟一些老外接触一下，我们就感觉中国人就是比较虚伪，不像他们那么直爽。其实我讲的主要是儒家的后来的这种跟这个封建啊伦理纲常啊有关系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其实跟孔子的思想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是董仲舒以后所建立的和这个宋明理学的这些东西。佛法呢它也不纯粹是出世法了，这样人天成的道德呢它就是纯粹的世间的道德，那解脱的道德呢是出世的道德，菩萨的道德呢又是入世的道德。我刚才讲的这个封建的伦理纲常啊，包括宋明理学啊，在很大的意义上啊，他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一方面是为统治者服务，一方面是被统治者所利用。所以呢像儒家的很多这些道德，虽然说因为通过长期的传播嘛，已经根植到人的心里边了，但是呢很多这些道德的行为啊，当然有一些人他已经是变成自觉性的，但也有很多人可能不是属于自觉性的，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去做，你不这样去做啊，比如说像女孩子啊，她要是跟人家同性出墙什么之类的，甚至就会对你采取一些措施啊，官府就会判刑啊，这不是道德法庭啊，真正的法庭啊。你比方说像过去的臣啊，如果不忠啊，或者对君主啊一些不利的言论啊，反对的言论啊，甚至要杀头， 就他把它规定成一种纯粹就是成为一种政治的需要。当我们执行一种道德的时候，我们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就是要忠于他，你找不出解释。如果我从我们佛法来说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可能会找出一火车的道理出来放在那里等着，你会给自己解释，哦，为什么这样，因为从我的人格的完善啊，从慈悲心啊，从因果的道理啊，你可以找出一大堆东西在那里等着。但是当你去执行一种封建的道德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忠君，他没有太多的理性的说明啊，他没有办法做出很大的理性的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种忠君本身就很愚昧啊。你忠君这个君不管好不好啊，你都要去忠，这个丈夫啊不管好不好啊，你妻子都要从，父亲啊不管怎么样啊，你儿子嘛都要顺从着他，他就是建立在一种蛮从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从缘起的角度来看，我们处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一样也会这样做的，我们一样也会对别人仁义道德的，我们一样也会对利益啊很多东西啊该追求我们都会去追求的，也一样会先君子后巧人。我们不能把自己啊从那个环境里面跳出来，站得高高了，然后在那里坐着说话不腰酸。就是事实上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很难，你在一个文化的这个潮流里边啊，你很难不受到影响。就像现在在这个经济浪潮里边，大家应该怎么样去赚钱啊，怎么样去处理人际关系啊，怎么样烧贿赂啊，怎么样去花钱办一些事啊，很正常的，因为社会的风气使然。你不这样做呢，说明你这个人很了不起，你这样做呢你很平常，你不这样做呢你是超常，超常就是你特别了不起。你如果这样做呢，只不过说明你跟一般人一样，并不能说你这个人特别坏的，不是这样子的。要这样来看，而不是说我们站得高高啊，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样不行。